是以色列人得以从所余剩的汗水成为我名下，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所以这边特别来记载，以色列人能够得这东所剩余，能成为神名下的，这样才能够使神的国度来降临，神的权柄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来。所以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一起来思考，你要如何来重修这城墙，如何来开展境界。那第一个方面，是对我们来学习，能够重修真理的墙垣，来开展教会的境界。知道我刚才谈到说，墙垣就是一个城的一个界限跟保护，像真理是我们教会的一个界限跟保护，好像火车捷运必须要跑在它的轨道上面，才能够平安的将人给送到这个。如果这个脱轨不出轨的话，会造成非常大的严重的伤亡一样。所以，如果真理而言，就是神的话，如果真理为了体贴人意来做一个修改，就会出现破口，然后就会改变了教会的这种界限，就是圣经标准能够因为的很可能软弱来做一个调整。如果这样的话，就会让恶者机会来攻击，也确实给魔鬼留地步。从历史当中就可以看到，天主教就是因为这样子体贴人的软弱，虽然成为国教，是渐渐偏离了神的教导，所以神的圣灵就请假，神不再与这些人来同在。直到看到在1971年，神才借着早期的功能，将这个恩典来临到东方，就是中国地方啊，也在1926年来传到台湾的地方。所以可以让我们知道，重修真理的真相是真理是绝对不能够妥协。像圣经里面说的，真理只有一事，没有似是而非的，就是在更多书信那边所谈到。所以当我们在真理上有一致的标准，我们能够开展境界，就可以分成两方面：一个是深化的境界，第二个是荣美的境界。所谓的深化的境界，就好像在我看前书3章15节这边所记载，另外是在前书的13章15节，那边前书三就怎么着？我这边后面就记载说，保罗提醒提摩太说，在15节下半段最后一句话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既然是根基，就必须要来深化成根，像树一样，光树还要来调栽，像取被这种态，树能够结实，能够不怕暴风雨的一个侵袭，就是它的树根要扎得够深，才能够这个树干来抓住。所以，当我们对于圣经的真理能够来深入的了解，我们能够深入的了解，就像在提摩太前书的3章15节，这边告诉，在书里面来告诉主说，要按照这个正义来分解世道。那你知道，正义就是按照整本圣经的呈现态度，必须是正确的意思。是神的一个旨意，所以必须解释所有的，包括原来的文字，从这些研经资料，并且在深算当中，能够在这个制度下，能够更加来扎根，才能够让得救的真教会能够破灭。这是深化的一个境界，化就是融境界。像在你所说的第四章的三节，就是说，包括说。比如说13章13节说，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归于，认识神而且得以长大成人，还有基督长成圣人，就整个谈到能够在真道上同归于，就是对真理的看法是一致的，它是神旨意，是人的一个私意，不是体贴人的一个软弱，我们来做个随便的修改，所以整个谈到。教会能够达到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就是最荣美的境界。它的一个潜力就是，众人要在真道上归于一，就是真理是一致的。像教会就能够用这个 扔上对建造一样，像联络者前坐车。当我们越认识这个神的真理，就能够越认识神的名字，就能够让属灵生命能够长大成的。这就是这样的这个荣美境界来发展的教导。所以第一个可以让我们学习的就是重修真理的强人，开展这样的境界。那第二点可以让我们来思考的是重修团队的强人，开展侍奉境界。那我们知道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一切侍奉都是团队侍奉。这跟我们一般电影里面有些知道漫威的超人哦，一个人要拯救全世界，可是暗后人都没办法干，就是不是现实的，是人借着人的想象去虚构出来。你知道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像我们来看更多前书的这个行走，这边保罗将这个肢体的教会关系讲得非常的清楚。那么前书十二章的十二节，一起来，我说这是为整期的整章。对于整章，很多前书的十二章的十二节，读到是在新约圣经的244。在书这里七月份在放的节目前书十二章里面十二节到十节新书节目是什么新书节目放的时间里在天堂就从三季节里面的学生和许多的学生体我觉得现在是听不学过但是是一个圣子所以我们也是这样我刚刚就是一个白人是一个人是一个是一个人是一个人是一个人都从因为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因为圣灵在这是原始的一个肢体，还是许多肢体。我这个一再恢复，我不是受了，所以从身子里，然后他一次就不许身子里。是否说不是人，所以说身子，他也不让一次就不许身子里。我觉得身子里有创造的感觉挺深。不觉真实的。但不确定神是你自己的意思。今天你去的还在神身上。我老是各个时期神子在哪里。但不确定身体是多的神子却是一个。这段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非常清楚了。身体肢体可能不相应的关系。所以是团队施工，学生的器官都要听从头的命令。不能说话，今天心情不好要罢工，如果心脏可以说我们要罢工，那就死掉了。那些自主神性，他会去控制的，然后去反弹。所以神创造我们的那个身体是非常奇妙啊，就是那是神性所创造的啊。所以为什么跟学家都特别紧张？就是神创造人的身体是非常奇妙。神用这个我们一个身体的器官不同的分次来说明身体跟身子的关系。所以就是有时候人呢会往往来用自己的私心造成这种团队这种破坏。那虽然道理知道都是知易行难，所以你要重新来修造这个团队强，就好像诗篇的122篇第三节怎么说记载一样。诗篇的122篇三基督才能求这里来继承神主。耶路撒冷被建造和联络者起做成，所以这边谈到要能够重新来重修团队的成员，让所有的同工能够好像联络者起做成，那如此就能够在侍奉孩子上更加有效率跟长进的境界。所以就是能够来提升，就是能够来提升到更高的一个境界。像在阿摩斯书的3章第3节怎么说说，两个人若同心岂能同行，是能够同行的先决条件就是必须要同心。那么同心就会成为这个团队的一个破口，导致无法同行工作的有效。那有其他一本语中中一本就特别谈到说，两个人若约定两人一起同走路呢， 如果你跟王某人约要去边境，必须要先约定，就在《黄门之书》三章三节就说到，要提升团队事工的效率，首先要在同工当中能够学习，能够同心来同行。既然要约定，就必须用共识来推进。所以，我们教会会通过这个共识，当我们要推行某些工作的时候，我们先推行共识，大家来先有个共识，一个共同努力的方向和目标，分工合作。当有共识以后，跟目标以后，就能够更有效率的来完成工作。好像在希伯来书里面所记载的四个一样，希伯来书一章的十二节所说的，他们都是在神面前侍奉的基督徒。先知就形容他说：“去各直往前夕，顶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行走并不转身。”所以四个就好像一个身体一样，在希伯来书一章的十二节中就谈到，他们会顺从神的灵的带。所以任何方向都有一定的一个神灵的带领，所以这个意象是就是同心同行的最高的一个境界。就好像在希伯来书一章的十四节这里又来特别来记载，在希伯来书的一章的十四节这里说到，你这是我往来奔走与向施展殿上，所以可以看到他们表示他们是非常快速的效果。所以我们闪电不是流行速度非常慢，如果我们注意的话看到在这边就表达出他们的一个效率跟快速，让他们能够顺从顶着一代。也可以让我们来知道我们第二个能够来达到他们对释放我们更整齐精简，像俄罗斯书的二章的十九节这是清楚，俄罗斯书为你经历展高展这边圣经里面特别来记载，说扩张的十九的节奏说，不持定元所寻生，既然靠他积极的相助联盟，就因此无大幅增进。所以这边来谈到，能够靠着神的一个联络，能够跟着神帮助，能够大幅增进。所以这边谈到，这边谈到说持定这个意思，持定就是用力。去来抓起这个东西，去抓住，那会人很容易以自己的能力、稍微主义就无法来持定原则上，就机械的实力无法旋转来进入带那个什么，所以他就像主耶稣一样，他知道要走上十字架的碑是非常痛、非常难受，是他其实祷告求天父来帮助他，让他能够顺服神旨。所以他说，倘若可行，请将这个杯来撤去，可能不要照着我的旨意，只要照着神旨，就好像四个物一样，在以西结书一章的十一节这边有记载。那以西结书一章十一节说，他们刻展开上边的两翅膀相接，刻以下边的两翅膀来遮体。所以这个谈到翅膀若相接，可以同行；翅膀若遮体，就是可以指自己来隐藏。像啊，可能说是。好凶，那我给 Q 进博，这是彼此来提醒彼此不足的地方，不是要让你没面子，而是要让你知道自己的不足的地方，因为人都有一点都有不足的地方，所以真的很大所以我们是团队的侍奉，而不是这种个人秀。就在罗马书十二章的十六节这边，我就提醒，虽然我们每个人从此来领受的这份是不见得一样，但是罗马书十二章的十六节这边。说不要不失气高大，他要救卑微的。这边就告诉我，团队时候主角是主耶稣，耶稣是团队的，就像四个物跟水星属女的来发挥那一定的贡献，所以能够有好的一个效率，都是因为头往什么地方，然后就往什么地方。所以团队时候能够坚持以监督的原则。我越让清洁的相处才能够因此来大胆的建立。第三点可以来学，让我学习就是能够重修家庭强援，或开展救恩的境界。知道家庭就是神救恩计划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甚至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角色。从旧约到新约里面都可以看到，比如说我在旧约里面可以看到，在创世纪的第一章里面就记载了。创世纪里面 定章灵记载中，从赛特开始，神延续着地上敬畏神的家族，称为神的一个儿女。所以从定章里面不断的出现生儿养女这个字眼，那我们可以看到成为神的儿女生命当中重要的使命，因为和神救恩计划的延续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知道洪水当中幸存的挪亚一家八口，可以看到，所以除了预表教会是末世的帮助之外，可以看到你教会加倍得救的基本单位，后来神就拣选这个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后代家族成为神学，并且应许天下万族都要因亚伯拉罕的后裔来得福，预表着神的选民要让天下万族都有机会进入神的救恩。在新约时代里面，可以来看到在使徒行传的二章的39节这边就特别的记载，当彼得领受圣灵以后，向众人宣告神所应许的救恩要来赏赐给蒙拣选的和他们的儿女。但是《使徒行传》二章的39节就应许是给你们儿女，并且在你们傲慢的主持续招揽的。这边非常清楚的告诉我，就是跟家庭息息相关。那么早期的都这样子先前辈，不是一个人先领受福音以后，慢慢的跟他的家人来传扬这个救恩。当然有人说是家人是最清楚，因为自己的身份，如果跟不足都非常多，家人都非常清楚。所以我们必须要靠着圣灵的帮助来让我们在信主前后感染这一个表现。所以借着圣灵帮助让我们能够改正过去这种软弱跟不足的地方。所以这边就来看到，我们圣经里面就看到神照着他的救世经纶，在使徒行传的第十章就开始来记载，神借着彼得来传福音给这个哥林多人一家人，在使徒行传的十章二节，因为他们是虔诚的，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做的忠诚信，常常祷告神。所以过去犹太人的想法，这是我们简讯准备的，其他人都视为犬类，神救人计划大部分展开，救恩是要培养那些愿意相信的。所以借着圣灵的一个启示，让救恩做引导者，哥林多他们是一家人。也借着保罗跟希拉被关在监牢里面，向这个信主来传福音，并且在使徒行传的16章的31节就特别的谈到，保罗对信主一家说，当信主耶稣，他家都必得救。所以如果我们家中有还没有信主的，很多不是的，都是那个责任那个代表对象，是我们可以要把它拉回是完全非常重要的使命的使命。所以不但如此，在保罗书信当中也很多是提到家庭当时福音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比如说在罗马书的16章的3到5节就有记载，包括这个雅居拉跟百基拉他们在罗马加州的教会，那雅居拉跟百基拉在以弗所家里的教会，其这个老底家的弟兄跟宁法家里的教会，其腓利门家的这个教会所以由此可知，教会的福音工作的希望很大的部分是仰赖稳固的家庭的信仰的根基。所以主耶稣曾经这样讲，我们最后来看马太福音的第5章，马太福音的第5章从14节到16节，其实就是外号愿广西外这七者这么高的层次，其实是这个点。马太福音五章的14节到19节是书籍的一群，是长官，那是早在山下学官他的本年的后来现在你们来跟他上就照亮一下你们的话，当然让他找出来的钱叫他和他来接回家，要回来才贴上圣经里面就来告诉你，像家中先把落地师的微信这样子，其实我们当然是向他们问记者， 所以我们很多见证里面都来吃吃。夫妻当中，我不帮先信主，让这个另外一个去听，那信主前后让他改变，这就是一个老见证，所以让自己出来。光照在墙山上是不能够证，所以借着我们好的灵魂行为来让我们家人来得到造就。所以重修家庭的墙垣，能够强化城墙根基，开展救主的境界，这三点的成长学习。